弟兄姊妹，主来平安。我们一起同心祷告。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在你里面一无所缺。主啊，愿意诗篇二十三篇再一次带领我们的心向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在你那里找到安稳的带领。现在我们打开你的说话，一同来去思想，求圣灵引导我们，在当中我们有亮光去明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我首先想给一张相大家看看，你看到这张相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咁我都試過俾好幾個人睇啦，基本上大家都覺得咧，呢張圖片可能俾出嚟一個感覺就係寧靜啦、祥和啦，一種好穩妥、係好靜嘅一個感覺。當我讀到詩篇131篇喺度預備今日嘅講章嘅時候，我腦海裏面就呈現呢張我十年前喺紐西蘭影嘅呢張相。在詩篇131篇裏面，詩人所描述的內心世界沒有一個很長長的一個的清單，列舉了他當日或者他那一個月需要完成所有的事情，沒有一個 to do list 在裏面。他心裏面沒有太多的煩躁和焦慮，詩人的心裏面只有上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诗人有一份的安稳，能够令他心如止水，谦卑来信靠上帝呢？或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31篇，一同来去思想寻找这个答案。我请大家一同都打开诗篇131篇，在教会的圣经旧约部分第813面找到的，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读出。诗篇131篇第一节，请。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篇诗篇一开始的时候，诗人就用了三个的不来形容他自己的心态，是不狂傲、不高大和不敢行。如果我用新普及译本这样翻译，他说，上主啊，我的心不骄傲，我的眼也不高傲，太大太奇妙非我能把握的事我都不去做。在希伯来人的心里面，他的描述就是，心就是指人的头脑，人的 mind， 心和眼就是指女和爱，就是意思就是指整个人的心思意念和行为。如果我尝试将这三个不调翻转，用一个相反的意思来讲的时候，经文就变成点呢？就是我心骄傲，我眼高傲，我没有把握的事我都敢去做，是不是？原本是不狂傲嘛，不眼高嘛，我将它调转，就是我心骄傲，我眼高傲，我没有把握的事我都够胆去做。有什么不错？原来心狂傲眼高大是指一个人的骄傲，是自恃。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常常对这些人有这样的提醒。不如我们一起读箴言第十八章第十二节，请。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原来在败坏之先，在跌倒之先，人的心首先会骄傲。 另外一段经文来自箴言三十章第十三节，嗰度话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用今日讲咧就有啲白鸽眼系咪？你有冇见过啲白鸽？哇！咁样去形容眼皮都高举啊，即系望都唔望一下，嗰种内心嗰种嘅骄傲。在先知的传统里面，这类的人，这种骄傲的人都是跟上帝为敌的。所以在历代志下32章25节那里说，希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因着希西家那份的骄傲，亦都没有按照神所给他恩来到去回应神，所以神的愤怒临到他。所以人的骄傲是神所不喜悦的。那眼高大又怎样？箴言第六章第十六到十七节那里说，耶和华所憎恨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那种目空一切就是神所憎恶的，上帝所不喜悦的。那至于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是讲什么呢？原来就是讲是指上帝在地上面的作为。所以诗篇八十六篇第十节那里说，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那些的事原本是耶和华所作的行为，那些事原本是神的大能和大力所俾我哋去睇到佢嘅作为，唔系人做嘅，但系人竟然去讲嗰啲事系佢做，去褫夺咗神嘅荣耀。如果我哋从头先我引述其他嘅经文去睇得到，我哋就明白诗人点解一开始嘅时候就用三个嘅不字，因为诗人觉得骄傲、眼高同埋呢啲咧。去黐住咗神荣耀嗰啲事情都系唔好嘅，因为呢啲嘅心态背后都系有一种嘅态度，就系、是、眼里边只有自己，系冇其他嘅人。呢篇诗篇一开始嘅时候好清楚讲到，呢篇诗篇系大卫所写嘅，狂傲、眼高、无所不能嘅态度。目空一切只有自己，这个岂不是一个一国之君应该有和必须要有的心态吗？大卫贵为一国之君，权倾天下，为什么他不可以眼高啊？为什么他不可以骄傲啊？为什么他不可以目空一切啊？为什么他不可以觉得自己所拥有的是胜过任何人啊？他绝对可以，是吗？他绝对可以在神面前这样去夸口，我就是这样的了，我就是可以眼高，可以目空一切，我心里面就是充满了骄傲。这个岂不是一个一国之君，甚至是很多的领袖都很希望吹之若鹜，很希望追求几种的心态吗？丁姐妹，这个正正就是这篇诗篇可贵的地方。可贵的地方就是贵为一国之君的大卫，竟然在神面前讲出第一节的说话。大卫经历了年轻时候的豪情壮志，他打过了一场又一场的人生战争，冲过了生命的惊涛骇浪，他经历过富贵、权力、荣耀、情欲，他亦都经历过惧怕、战争、被人追杀，他又体会到骨肉相残那种的悲痛。在人生这个阶段里面，他最珍贵是什么呢？他最珍贵的竟然是在上帝里面那份的平稳和安静。这个正如我讲，这个就是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一国之君他可以能够在神面前全然地敞开自己的内心，向上帝一个的忏悔。在这个的忏悔里面，我们看到诗人所看重的 同埋所轻看嘅事物。诗人喺上帝面前呢份嘅谦卑，系喺上帝面前一个坦诚嘅表白，同埋一个嘅认信。究竟系乜嘢令到一个人会狂傲、会眼高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确实系拥有好多啦，佢钱比人哋多啦，佢能力比人哋高啦，佢各样嘅嘢都系比人哋优胜啦，所以佢绝对有咁样嘅资格，佢可以骄傲，佢可以目空一切，可以睇低晒周围嘅人，系咪啊？但系我哋有一句说话叫做自卑同埋自大。是怎样？一线之差。原来当一个人去觉得人家比自己强的时候，人家所拥有的是比自己多的时候，同样他都要摆出一个骄傲自大的样子出来的。他要撑住嘛，因为。所以在比较里面，人往往就显出自己那份的不满足。有人形容，他说不满足和贪婪是硬币的两面。我相信这个讲法我们可以在十诫里面最后一诫可以看得到，不如我们一起读。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记住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七节这段经文，其实俾我哋睇得到房屋、妻子、仆婢、牛驴系啲中性嘅事物嚟嘅。神赐俾我嗰阵时候，我哋可以享用，我哋享有，我哋并且乐在其中。今日我哋所拥有嘅，无论系屋、我哋嘅钱、我哋嘅工作、我哋嘅家庭，神所俾我哋嘅，我哋唔会拒绝。我们并且能够享受在当中，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去经历天父的供应。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这节经文两个字，是贪恋。贪恋，或者我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就是眼见心谋。是当你看到人家比你拥有的多的时候，你就想连人家那些都揽埋嚟。贪恋就是你不满足于就算神比几多你，你都不满足于你仍然觉得自己是拥有的是不足，仍然去想连人家那些都攞埋返嚟。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经文这样讲，他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受苦把自己刺透了。富有不是一个罪，有钱不是问题，但是去贪，去觉得常常觉得自己不足够，而且这个贪是令到你引诱你离开了真道，是因为这个贪，这种的贪慕让你连自己的信仰都摆低，因着这个贪连你亲爱的神你都愿意撇弃的时候，这个才是问题的所在。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不满足，或者你跟牧师说不止一些，是很多。究竟你那份的不满足是不是导致你会去贪恋呢？诗人在第一节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他不再骄傲，不再眼高，不再做一些是神的作为而不是人能做的事情。他看到自己的欠缺，更重要的 他敞开自己的心，坦然地在上帝面前去承认。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去学习诗人，去检视自己的生命究竟有没有这份的不满足，这份的贪恋去窒碍了你和神的关系。接着诗人在第二节里面是一个向上帝的信靠，我用新普及译本这样译第二节，他说相反我让自己安然恬静，像断奶的孩子不再为吃奶哭闹，我的心在我里面就像断奶的孩子一般。在刚才大家所看的经文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诗人的心不再是建基在那些伟大的事情，是那些充满了野心的欲望里面。这节跟着诗人再讲出他在生命里面只是重视一样的事物，就是对上帝那份的绝对相信和全然的信靠。诗人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妈妈和 BB 关系的比喻。当一个吃着奶的 BB 他去到妈妈那里，他只需要喝奶，所以妈妈就成为他肚腹上面的供应者。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到妈妈那里，妈妈就会令到他饱腹，满足了他肉体上面的需要。这个是吃奶的婴孩。但是当我们细心去看的时候，诗人描述是断过奶的孩子，是断了奶的孩子。做过妈妈的都知道断奶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是不是？妈妈可能需要忍耐住，狠心啲唔俾佢食啦。妈妈需要忍耐住 BB 嘅喊声啦，因为喺妈妈嘅心里边知道呢个系一个必经嘅过程。经历咗之后，断奶之后 ，BB 就进入一个另一个成长嘅过程里边，生命另外一个阶段里边，系一个必须嘅过程里边。吃奶的婴孩和断奶婴孩和妈妈的关系，如果我们比喻成人和上帝的关系，就是吃奶的婴孩就好像那些常常只希望天父去供应他一切所需那份的心态，是满足了他日常生活上面，满足了他物质上面各样的需要，是一个满足他个人需要的供应者。神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至于断了奶的婴孩，他不再需要去到妈妈那里去被喂养，但是他都仍然很希望去到妈妈的怀里面，依偎在妈妈的怀里面。那个不是一个食物的供应，那个是一个关系的结连。他不再去到找食物，他相反的只是很希望和妈妈有那份的亲密，那份的 intimacy。 只要在妈妈的怀里面被妈妈拥抱住就已经满足了，是不需要吃东西的，因为那份的满足是来自妈妈那份的拥抱。这个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吃奶的婴孩由需要妈妈给他，到断了奶的婴孩，他开始学会怎样去付出他的爱来给他妈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希望上帝供应我们各样的需要，但我们有没有都好像诗人这份的心思意念，我们所追求的不单止是物质上面的需要，我们所追求的是和上帝那份的 intimacy， 那份的亲密紧联，那份的关系。那个不是 一啲嘅需索，一啲要求，一啲嘅物件，而系一个嘅关系，系一个安然喺上帝怀里边嗰份嘅关系。Richard Foster 喺佢一本书叫《Celebration of Disciple》里边讲，佢话现代人最重视三样嘅事物，呢三样嘢就系噪音、繁忙同埋挤拥，就系 noise、hurry 同埋 crowds。好厉害啊！我哋香港人全部拥有晒，我哋喺边度系可以宁静咧？周围都充满咗噪音。今日我哋见到弟兄姊妹啊，你好忙啊，好傻啊！你呢句问题，有边个唔忙啊？挤逼，周围都系充满咗人。今日我哋系咪都俾噪音、繁忙、挤拥嚟到去令我哋冇一个安静嘅时间呢？心理学家卡翁曾经咁讲，佢话匆忙唔系来自魔鬼，他本身就是魔鬼。英文句说话系 ：Hurry is not of the devil, it is the devil。弟兄姊妹，我唔知喺今日我哋匆忙嘅生活里边，匆忙呢个魔鬼系咪就隔绝咗你同神嘅关系？以致我哋唔识得点样有一刻嘅安静，好似断了奶、断了奶嘅婴孩咁样，依偎喺妈妈嘅胸怀里边，享受嗰份嘅宁静同埋安稳咧。我哋冇一刻嘅宁静，可以去到神嘅里边，去挨喺上帝嘅怀里边，去享受嗰份嘅安稳。当描述到天父嘅供应嘅时候，我谂到大家所熟悉嘅诗篇二十三篇。有冇人唔识诗篇二十三篇啊？千祈唔好举手啊！当头先诗班唱诗篇二十三篇嘅时候，你有咩感觉？或者当听到二十三篇，读到二十三篇嘅时候，你脑海里边呈现嗰个青草地系点个样啊？我想问一下。我俾啲时间你构思一下，系点样嘅一块草地咧？会唔会系咁样嘅？绿油油一块嘅草地，肥嘟嘟好可爱，白雪雪嘅羊，只要佢乌低头，就周围都系有肥美嘅草可以食啦。你对于诗篇二十三篇青草地溪水旁，系咪就系一个咁样嘅图画咧？最近我在 Facebook 度睇到一条短片，是由美国一位研究圣经同埋犹太文化嘅学者 Ray Vanderlei， 佢喺当中短片里面讲解。佢带我哋去到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嘅地方，睇下圣经里面所形容嘅青草地究竟系点样啊？你想唔想睇下
？And if you notice, right around the rocks, almost always next to the rocks.You get little tufts of green. Get one a moment. That's what we refer to as the green pastures. So the shepherd looks for a hillside. That's exactly what she was doing. Look at that flock across from us there. Just stunning. Those two shepherd girls have found a hillside, and they move that flock across the hillside, and it's one mouthful here, walk a step or two,Another mouthful, another mouthful, another mouthful. Now that changes the green pasture image a little bit, besides the picture changing radically. Green pastures are not everything you need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If you make that belly deep alfalfa, then what God is saying, if you follow me, I'm going to plunk you down and you'll never have to move an inch the rest of your life. Just reach out and grab it. Tell me that your life with God has been like that.Worry, said one rabbi, is dealing with tomorrow's problems on today's pasture. In the desert, you learn the shepherd will get you what you need for right now. 10 minutes from now, you trust the shepherd. Just enough.
對唔住啊，我諗我破壞咗你對於青草地美麗嘅圖畫。嗰啲就係青草地。我記得好幾年前去以色列嘅時候，我問個導遊嗰啲羊喺度行嚟行去做咩？佢話食緊草咯。我當時唔信佢嘅，因為離遠嘅時候你見唔見到嗰啲草？根本你見唔到有嗰啲草係咪？呢個完全同我哋過往對於青草地嗰個諗法係完全係唔同嘅。但係喺條短片裏面，佢係俾我哋好清楚睇得到。嗰啲羊安心，唔係有一片綠油油任佢食嘅草地，佢嘅安心係來自佢一步一步跟隨住呢個牧者，因為牧羊人帶到佢有一口一口一口嘅青草，佢唔需要擔心前面係點樣，佢只要緊緊跟隨，安然嘅信靠就可以了。 Just enough， 剛好足夠，剛好足夠。對於我們今天全個衣櫃都是衫，幾十對鞋的弟兄姊妹說可能不知道怎麼處理，是不是？但是 Just enough， 可能 Just enough 就能夠幫我們解決那種無窮的慾望。就好似詩人所形容，嬰孩就算吃奶的嬰孩，他去到媽媽那裡就可以吃得飽，他不需要你明天是怎樣，後日是怎樣，因為他知道只要去到媽媽那裡他就有飽足。這段經文讓我看到，這個不單止是一個的吃飽，是斷了奶，是一個在神和人之間的關係令到我們安穩和信靠。剛才給大家看這張照片，其實拍得很普通的，但對於我和師母來說是有很深層的意義。記得當年我們去十年前我們去紐西蘭的時候，就是去之前一段時間，師母的媽咪突然離開世界，師母有多的懷念。究竟雖然知道媽咪信了主，天堂是怎樣呢？有一天我們去到紐西蘭一個 Queenstown， 大家很多人去過，皇后鎮外面那裡有一個很漂亮的湖，那裡停了幾架船，這架其中一架。於是我就嗱聲拿個相機拍，拍完照師母在那裡哭，他說如果世界上面都有這麼漂亮、這麼平靜、令人安穩的地方，天堂豈不是更美麗？我相信跟著那一個小時，我和師母基本上沒什麼說，我們就坐在那裡就望著這個景，當然現實景比張相漂亮得多了。為什麼我今天拿回這張照片呢？就是當我看詩篇131篇的時候，我就會明白和上帝那種的結連是不是坐在那裡去要求上帝給什麼我，就是坐在那裡望著這個天父的創造，就好像在上帝的愛裡面那份的擁抱，我就會更加明白詩篇131篇所講的斷了奶的嬰孩在母親懷裏面那份的滿足。詩篇131篇開始的時候是一個個人向上帝的祈禱，但到最後詩人在第三節是給眾人一個呼籲，所以那裡說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從今時直到永遠。在猶太傳統的運用上面，所有的詩篇都是團體性的，所以不單止只是私底下面去讀詩篇，更加是讓群眾、讓會眾是一起來去誦讀，一起來去唱，一起來去宣告，一起來去實踐。 所以呢篇嘅诗篇开始嘅时候系一个个人嘅祈祷，但系去到第三节，诗人就呼吁大家。嗰个呼吁就系希望诗人希望透过自己个经历去呼吁群众嚟到一齐去感受，一齐去分享，并且去 share， 去明白得到、了解得到佢喺神面前嗰份嘅认信。所以诗篇唔系自私嘅拥有，系一个共同一同嚟到反省同埋享有。Eugene Peterson 喺佢一本书叫做《重拾无私嘅祷告祭坛》，佢形容喺私底下边嗰个嘅独处嘅祈祷嘅重要性。佢话独处系令到我哋更加深入去聆听、去关注、更加明白神嘅心意。独处系暂时离开人群，唔系因为怕啲人骚扰，而系独处令到你更加集中去聆听神嘅心意，以致你更加明白。唔单止净系为咗个人嘅修为，而系喺独处里边，当你喺神面前去祈祷、去安静、去等候，你再一次听到神嘅声音嘅教导嘅时候，你嘅祷告唔单止系为自己。你的祷告亦都是为其他人，你的祷告亦都是为教会，你的祷告同时间是为社会。所以个人的祈祷不是一个个人的修炼，而是一个在神面前的安静、等候和守望。我相信 Eugene Peterson 在这本书里面所描述的正好就解释了诗篇131篇第三节这段的经文。这篇的经文，这篇的诗篇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个人的心声，然后这个个人的心声希望去延展到去每一个人。所以如果我们将群体的祈祷、赞美或者哀歌作为只是个人寻找安慰，我相信就违反了诗篇的精神。在我们的祈祷里面，我们其实同时间去守护着其他人。在我们的祈祷里面，我们用救我们脱离凶恶来去为其他人来代求，同埋去扶持着其他人。所以好像这篇诗篇向我们所展述的，很多时候个人的祈祷由个人开始，但是不是以个人作为终结，而是以群体作为终结。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为自己祈祷，但是在我们在神面前去守候，让神的声音、让神的感动临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可能我们会为更多人类祈祷，会为身边有需要的人类祈祷。这个就是诗篇131篇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是个人，而去到第三节，诗人再一次去呼吁每一个人来到去明白这篇的诗篇。刚刚三个星期前的星期日凌晨，我哥哥在一个交通意外里面突然间离世。这段的时间，我好多谢大家弟兄姊妹，知道嘅弟兄姊妹送上咗好多嘅慰问，无论系透过电邮、WhatsApp， 无论系你嘅拥抱，轻轻拍下我膊头，一个眼神，一个心意卡，或者嚟揼我一锤，我感谢你哋，你哋嘅支持，你哋嘅安慰，帮助到我哋。哥哥安息礼拜今晚我们为他来举行，我们只是找了一个很小的地方，是自己家人来举行这个安息礼拜。在这个经历里面，我更加深深明白诗篇131篇第三节所讲的信息，是因为你们私底下为我的祈祷 你嘅安慰结连咗我哋，系因为你嘅爱，因为你喺神面前为我嘅守望，为我嘅支持，你带俾我哋好多祝福，好多支持同埋安慰。呢个岂唔系就系诗篇131篇个人嘅祈祷延展到去群体里面咩？呢个岂唔系就系诗人所讲嘅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咩？系因着你喺神面前领受呢份嘅爱，但系你嘅爱冇停留喺你自己个人嗰度，你将呢份嘅爱、呢份嘅激励、呢份嘅安慰，去送咗俾我，系因着神嘅爱，将我哋再一次结连起上嚟。施布真曾经话：呢篇诗篇是其中最短的一篇，但是它是我们需要用最长的时间去学习的一篇。它说 One of the shortest psalm to read, but one of the longest to learn。 我很赞成施布真所说的，诗人短短三句的说话，足够我们一生去思考、去体会、去实践。特别在我们急速忙碌令到我们喘不过气的生活节奏里面，我们真的要好好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并且实践什么是心如止水、谦卑、信靠。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着诗人的提醒，纵然是一个王，他都能够在你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罪，能够敞开自己坦然地向你认信。主啊，愿意我们学习诗人常常检视自己生命，并且向神来对认信。然而我们同你的关系不是只是满足于你供应我们所需，我们所要的不是绿油油一望无际的青草地，我们是需要你的适时的供应， just enough。 我们要学习这个的信靠，我们更愿意我们心所想所求的，让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去领受得到、分享得到和体会得到。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